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真的是看到主他深深的爱我们，他深深的眷顾我们哈，所以我们这些人啊，在主面前真的是大大蒙福的人啊，我们真的是要向主感恩。那么我们也是在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都要一起来领受主的圣经真理啊，因为啊，他的真理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大不相同，大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一起来读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好，我们看这节经文呢，就是上帝在夸赞，夸赞谁呢？夸赞比利亚人。上帝为什么夸赞他们呢？是因为比利亚人呢，他们特别有一个地方好的，什么好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每次主日的讲道，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说这是我啊一个星期最重要的啊唯一或者是啊最多的时候我来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主日讲道的是帮助大家看见圣经的奇妙，然后你有六天的时间，那六天要多多的读圣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传道人不过是上帝的报幕员，我们是给上帝报幕，然后谁是主角啊？我们的上帝，对吧？谁是主角啊？我们上帝的话语。所以你要常常听神的话语，常常查考圣经，晓得这道，越来越认识这道，你整个生命就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轻看圣经，重看讲解圣经的，讲解圣经的都是报幕员。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效法比利亚人，我们天天查考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越来越信心坚固。所以我们感谢主。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继续跟大家要去分享我们的这个啊征战得地系列。好，我们继续讲哈三大试探，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他面对的试探，其中给我们带来的光照。那么在我们啊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分享之前，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的主。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施恩引导我们，祝福我们。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里，因为如果你不开我们的心窍，我们就不能明白圣经。但是你开我们的心窍，哪怕是最小的孩子也能明白你至圣的真道。所以主求你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愚拙，但是你在经上应许我们说，我们若承认自己是缺乏智慧的，我们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你必赐给我们。所以主求你把你的圣经真理的智慧赐给我们，特别是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赐给我们，就让我们因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天上的真理，让我们大有力量，让我们行在光中。把我们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祝福讲台，因为你若不祝福讲台，讲台所说的话没有力量。但是你祝福讲台，我们的讲台就会像五饼二鱼一样成为多人的祝福。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因为你不祝福我们，我们听到的仅仅是字句，但是你祝福我们，我们就能听到经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主耶稣基督受试探的这一段的经文哈。那么我们真的是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开始他的福音事工之前受魔鬼三次试探，其实里面发生的这个事情给我们有很多很深的美意。那么我们要借着这个圣经呢，我们去思考，也有很多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们上次讲了如何胜过试探，我们特别聚焦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吧？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受试探表明什么呢？表明他是真实的人，因为神不受试探，神也不试探人。所以耶稣受试探就告诉我们说，他真的是神人二性的救主。如果他不是人，他就没办法救我们，因为他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这叫道成肉身才能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才有确据说我们一定能得救，天使虽然不能得救，但我们能得救，因为主耶稣基督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得救的新造的新人类， 对吧？然后我们看到上次我们跟大家讲的说，我们看主耶稣基督胜过试探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怎么胜过试探呢？我们上次特别提醒大家，也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基础，就是你要看谁呢？你要看耶稣。我们怎么得胜试探？最重要的就是你信靠基督，最重要的你就要记得说，基督和你有一个生命联合的关系，良人属我怎么样？我也属他。所以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而我的失败呢，归给了基督，被基督的得胜淹没了。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大不一样。而我们软弱的时候，因为我跟基督是属灵的婚姻关系，当我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弃我不顾还是为我征战？他一定为我征战。所以你软弱跌倒的时候，魔鬼说现在没有人记得你，耶稣也看不见你了，因为你太软弱了。耶稣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些刚强的基督徒身上的时候，这个话是真理呢还是谬误呢？这是谬误。当你软弱的时候，耶稣为你征战，所以你要起来，阿们吧。你要站起来，凭着信心站起来，你也去胜过魔鬼。而且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说，我们去看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的焦点要放在哪里。你不要整天看魔鬼，你要定睛谁啊？定睛基督。你要定睛基督。如果你整天看魔鬼，你说我很注意属灵征战，你已经掉在试探里了，对吧？你要整天干什么？看着耶稣，思想耶稣，然后说我怎么去广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包括我们上次讲的，要提高我们的属灵的出生率。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跟主求，你今年至少要生一个什么呀？属灵的儿女。阿们吧。我们每年都要生一个，至少生一个，如果你能生多个好不好？更好。你这叫生养众多，你是有福的。阿们吧。我们祈求能不能得着啊？能得着。寻找呢？能寻见。叩门呢？就给我们开门。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有信心。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要去分享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我们再去看，我们这次呢就聚焦到主耶稣基督受的这三大试探当中。这三大试探主耶稣受到了这哪三大试探？然后主耶稣在这三大试探当中他是怎么得胜的？给我们有什么启迪？我们说主耶稣得胜这三大试探，或者说我们怎么去胜过这三大试探的话，和我们的征战得地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在这方面带领我们。当我们要讲这三大试探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就是其实圣经就是珍宝，圣经就是宝藏。而且呢，就像那个很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讲过一句很谦卑的话，别人说哇你太厉害了，你构建了这个物理学的根基。牛顿怎么讲呢？牛顿说，我不过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捡贝壳的一个孩子，我偶尔呢在海边捡到了一个贝壳。就是跟真理比起来的话，我太渺小了，我现在发现太少了。我讲什么意思呢？每一段圣经真理都是像大海那么丰富，而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呢，只能分享其中一点点，所以我们也不过是捡贝壳的。我们从这个角度给大家一些看见，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有另外的看见。我们今天是求上帝带领我们，从他给我们的这个角度来去帮助大家去明白这三大试探当中给我们看见。但是如果你自己灵修的时候，你去看一些很好的书籍的时候，或者听一些讲道的时候，你还会有别的亮光。你不要把某一个绝对化，说只有这个了，别的都不对。不是的，因为真的牛顿说的普遍启示的真理都如同大海，而上帝给我们的特殊启示的真理呢，比大海还宽。阿们吧。所以我们先要知道这些。那我今天跟大家去讲这三大试探的时候，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就着主给我的感动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说，我们先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面对的第一大试探他到底是什么，主耶稣怎么样胜过这个试探，然后胜过这个试探和我们的征战得地有什么关系。我说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要靠谁。为什么我说我要讲的第一点是我要靠谁呢？我们大家一起再把这个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还是啊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四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四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那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面对的第一个试探， 就是他禁食四十昼夜他就饿了，然后魔鬼就来试探他。圣经上面把这个魔鬼当时就称为什么，那试探人的近前来，跟他提了一个提议。怎么说呢？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怎么样子啊？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有没有接受魔鬼的提议啊？没有。主耶稣说什么呢？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在这个试探当中他给我们的提醒有哪些。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说我要靠谁的时候，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魔鬼三次试探主耶稣，他开头那句话是一样的，都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事情重要不重要呢？非常重要。所以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一点废话都没有，他直击要害。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主耶稣面对这三大试探，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说魔鬼用完了他一切的试探就离开耶稣了。所以你看才是三个试探，但是魔鬼试探我们很多的诡计都藏在这三个试探当中。那么这个第一大试探当中，魔鬼一上来试探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你和神的关系。你跟神有关系吗？你是神的儿女吗？你真的确定你是神的儿女吗？所以魔鬼一上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你若是神的儿女，其实主耶稣基督很确定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魔鬼在这里来攻击他的时候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女，这就是魔鬼他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小心，一定要去知道说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魔鬼攻击我们的第一个要点攻击在哪里呢？神人关系。而神人关系的纽带是什么？是信心。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怎么才能到上帝面前来？人非有信不能到上帝面前来。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跟神的关系疏远，根本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自己想当然，说哎呀，我最近生活表现不太好，我的道德上面我知道有缺陷，所以我跟上帝的关系就疏远了。好，我把我的问题改了。你越是这样搞，你跟上帝的关系根本进不了。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思路，对吧？以至于到了后来法利赛人只能搞一招，哪一招啊？假冒伪善。我很好，我一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但是那个法利赛人到上帝面前去没有？没有。他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信。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什么？必须信有神，且信什么？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魔鬼一上来攻击我们的第一大试探其实就是信心的试探。你知道我们在讲三大试探，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一听呢，你会心里有点沮丧。为什么？你会发现哎呀，讲的就是我。但是正常不正常呢？很正常，因为我们经常有软弱。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梁弟兄又针对我了，我听得很难受啊，所以我不想听了。不是，是圣灵在提醒你，圣灵是要医治你，是主要告诉你，你发现你自己哪里有软弱，让谁来填补，让谁来医治？让上帝来。阿们吧。所以魔鬼就来攻击，如果你在这个试探面前你信心动摇怎么办？呼求主。谁能加你信心？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展现出信心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之间的纽带唯独是信心。不是靠你的道德，不是靠你的表现，不是靠你的宗教，也不是靠你的礼仪，甚至不是靠你读圣经你的祷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信心。所以魔鬼就攻击这一点。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二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这节经文呢是在爱的篇章里面的，对吧？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经常讲，我们说人的生命要素有哪些？我们有时候说有身体啦，有灵魂啦，要吃东西啦，要呼吸啦，然后要有荣誉感啦，要有社交活动啦，这些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我说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你去看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人生命有三大要素。哪三大要素？信、望、爱。这才是你生命核心的需要。 而这三大要素首要的要素是什么？是信。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成为新造的人？为什么成为和世界上不一样的人？因为你首先有了什么？你首先有了信。我们叫什么？我们叫我是信主的，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信徒。阿们吧。所以信是三大生命要素的首要要素。而且如果按照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讲的零成八步的话，他说第一个是什么？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一路一路下去，最后讲到说要有爱弟兄的心，要有爱众人的心。所以信是第一的，信是根基性的。只要你的信心被破坏了，你后面的都被破坏。所以信是你生命三大要素的首要要素。所以魔鬼是很厉害，你不要以为他讲的很简单，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才七个字，但是他已经攻击你最厉害的地方。阿们吧。如果他这个攻击让你动摇了，你的信心动摇了，你对自己的生命地位动摇了，你对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动摇了，这个时候你整个人的信仰状况，你整个人的生命状况就开始摇摆，就开始软弱。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魔鬼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攻击我们，他第一个攻击目标，第一大试探就是信心的试探，你能不能保住你的信心。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的话，我们去帮助弟兄姊妹，经常最重要的一个帮助是什么呢？帮助他坚固信心。阿们吧。当魔鬼要拆毁一个人的信心的时候，你如果不用信心去仰望上帝，如果你不敏感于圣灵的带领，你会帮魔鬼的忙，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会帮魔鬼的忙。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最近很软弱，他说我觉得我都不是基督徒，我觉得我很糟糕。你说对了，我也觉得你不是，你终于怀疑你自己了。这个时候你在帮谁的忙啊？你在帮魔鬼的忙，你成为魔鬼试探的放大器。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按照圣经真理去跟这个弟兄去讲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怎么样就必得救，就必称义，就必得生命。这个时候你去帮助他坚固信心，这个时候你才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所以我不客气的讲，我们很多基督徒因为我们在属灵征战上不敏感，所以很多时候被魔鬼利用，把我们打倒了，而且很多时候还利用我们去攻击别人。你要小心，魔鬼的第一大试探一定是对信心的试探。我们每个人会遇见很多的问题。之前我们还跟另外教会的弟兄姊妹去聊起他们的传道人，其实他们的传道人有很多的艰难，然后也当然人都有软弱，他就讲起他们传道人的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时候你们要去帮助你们的传道人，你要兼顾他的信心。你们传道人是很不容易的，他有软弱，他肯定有做错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拆毁他的时候。阿们吧。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帮助他信心坚固，使他重新用信心去看上帝，看上帝的美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子。当你对你的工作，当你对你的家庭，当你对你的儿女，当你对你的婚姻，你开始摇摆不定，信心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仰望主，你要寻求主，主啊，你把我的信心建立起来，让我知道你的美意是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不能中了魔鬼的诡计，我生命的根基不能让魔鬼动摇。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到处都在讲信心，包括我们的圣餐，圣餐里面主提醒我们说，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有信心没有，是吧？你为什么可以领餐？根据什么？根据我最近表现的比较好，杨弟兄，我每天都读经，每天都祷告，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所以今天的圣餐我不领谁领啊？是这样子吗？不是。你领餐的依据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所以我凭着信心来领圣餐。阿们吧。不管我有多少的软弱，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宝血都遮盖了。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再看，我们说当我们讲到魔鬼第一个对我们攻的大试探的这个攻击目标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时候，你还要看一个事情。我们说信心的真相是什么？信心的真相就是魔鬼在这里提议主耶稣，他提议主耶稣干什么？他提议主耶稣说，哎，这样子哈，你自己把这个石头变面包吧，是吧？你自己把石头变面包吧，你不用那个什么。所以他提议这个的时候是什么？他提议主耶稣干什么？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他就是提议主耶稣行一个神迹呗，对吧？仅仅是这样子吗？不是。他提议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面包。什么意思？靠你自己，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软弱，我发现相当多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在这个试探面前是跌倒的。为什么？我们说信心的真相是什么？信心的真相到底是靠自己还是靠上帝？信心的真相就是你靠什么？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我在这里不客气的讲，我说你所靠的才是你所信的，你所靠的才是你所信的。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信仰，我说像什么呢？像是一幅装饰画。装饰画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看一下，嗯，挺漂亮，嗯，挺好，这叫看装饰画。但是上帝在这里他要教我们的是什么？上帝他在这里要教我们的是说，你的信仰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生命的磐石。磐石和装饰画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是什么？我们的软弱就是我靠我自己。其实真的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就是，其实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我靠自己。怎么表现出来呢？我们经常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我自己搞得定，我不需要靠耶稣。但那件事情太难了，我儿子啊非常调皮，我搞不定他，我必须靠耶稣。但是呢，我女儿呢很乖，我自己就搞得定他，所以我不需要靠耶稣啊。你看我这样做对不对呢？你注意魔鬼是不是这样试探耶稣？主耶稣能不能自己行神迹啊？可以呀、啊。你注意，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当你说我能搞得定的事情我自己搞定，我搞不定的事情我再去找上帝的话，你的信仰真的像装饰画，不是你的磐石。什么叫磐石？磐石是天天要依靠，时时要依靠的，那才叫你的磐石。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说，这个事情明明很简单，我真的需要依靠耶稣吗？需不需要？需要。我们很多时候自以为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最容易绊倒你的事情。阿们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经常跌倒的地方不是在最难的时候，对吧？你会发现你特别艰难的时候，你甚至是低沉的时候，不是一定是你跌倒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就拼命的呼求上帝，你说这件事情太难了，主啊，求你帮我，你不跌倒。但是我们经常在那种这个事情搞定没问题，以我多年的经验，以我20年做妈妈的经验，以我20年的工作经验，以我30年的社交经验，这个事情小 case 了。那个时候就是你跌倒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啊，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信仰的本质它不是装饰化，它是你的磐石。你真的要知道说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你不能说我已经有信心了。对，任何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他就得救，但是你的信仰牢固不牢固在乎你靠不靠。阿们吧。你到底靠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靠自己和我靠上帝，这就是你信仰的差距。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人很大很大的软弱，我们经常被魔鬼的试探所胜的地方，就是我们对上帝半依半靠。同意吧？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跟你讲说，半依半靠是宗教，全然依靠是信仰。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半依半靠是宗教，全然依靠是信仰。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这样去讲？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都是半依半靠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讲神人合作，对吧？包括在基督教里面，只要你没有一个全然依靠上帝的心，你是不会接受因信称义的。你一定会觉得说，完全靠上帝，这个不太靠谱。是吧？我得救不能离开上帝，但是我必须做一点什么。你明白吗？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对因信称义这么宝贵，这么有力量的真理他就接受不了？因为问题不是出在他的头脑不够聪明上面，问题出在他的态度上面。他对上帝不愿意全然依靠，他一定不会接受因信称义。你去看吧，每当你想反对因信称义的时候，一定是你不想全然依靠上帝的时候。只要你想全然依靠上帝，你就会接受因信称义，而且你会欢喜的不得了。哇，真的只有我们有因信称义，其他宗教都没有。阿们吧。所有其他的宗教，不管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什么神道教也好，中国的民间宗教也好，它全部都是半依半靠，对吧？甚至基督徒也受了世界风潮的影响，说我们怎么可能只要信心就得救呢？雅各书讲啊，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不能只是因信称义，我必须因行为称义。其实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跟你讲的是两回事。 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是人怎么称你为义，是借着你的行为彰显出来，阿们吧。但是神怎么称你为义，是借着你的信心，你只要信你就得救。但是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你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宗教人士还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士，就看你的依靠。所以有的时候我因为我那时候看一些节目，有些非基督徒他讲一些话讲出很深的哲理来，他说什么是信仰，他说这个人虽然他有宗教但他没信仰，我说哎，说得很对哦，真的讲得很好哦，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他说有信仰的人那个表现和仅仅有宗教的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套到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仅仅有宗教和一个真正有福音信仰的人差别在哪里，就在信心的差别上。你可能是在基督宗教里面做了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的信仰彰显出来的时候就表现为你全然依靠上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榜样就这样，他可以自己把石头变面包，阿们吧，他可以自己去行神迹，但他说我不做。他说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真正的信仰信心的本质就是全然信靠上帝，我就是靠他的，阿们吧。哪怕一千个人说我傻，一万个人说你这么大能力的人你还需要信耶稣，你在我们这些同学当中最牛掰的就是你啦，是吧，你说我们这些人不行，说要找上帝帮忙情有可原，你还需要上帝帮忙吗？我们说需要。怎么需要？什么时候需要上帝帮忙？我无时无刻不需要依靠我的上帝。这个时候你向人展现的就不是宗教，而是你的信仰，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当魔鬼给我们的第一大试探就是攻击我们信心的时候，你要展现的是什么？你要展现的是真正得胜的方法是什么？是凡事信靠上帝。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讲，我们再来读这些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四节，我们再来读。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在这里讲，你以为我活着是仅仅靠食物吗？你以为我活着仅仅是靠我赚来的钱吗？你以为我活着我是靠外在的那些东西吗？不，这些东西是上帝给我的，我要拿来享用，但是我要依靠的是谁？我要依靠上帝。你知道人很多软弱，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讲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呢，我们需要提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是靠上帝。阿们吧。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区别。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得胜魔鬼这个试探的方法是什么。你说我不靠自己，然后万物是什么？是上帝给我来享用的，然后呢，我唯独依靠上帝。其实只有一位上帝是我可依靠的，因为人的生命极其重，其他东西都靠不住。阿们吧。你如果用把你的生命放在钱财上面，会把钱财压垮，因为主耶稣讲了，说这世界所有的财富加起来还比不了一个灵魂的价值，所以一个灵魂就能把世界所有的钱都压垮。所以你靠钱你靠不住的，你靠车靠得住吗？靠不住的。靠马靠得住吗？靠不住的。靠你自己的能力靠不住，你只有靠上帝。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们不靠自己，我们享用上帝给我们的万物，我们全然依靠我们的上帝。而如果我们不去靠我们的上帝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中了魔鬼的诡计，甚至有些人做了多年的建造，凡是不靠上帝的建造，我说都是什么呢？都是在悬崖上的楼房。就我在这个 PPT 里面放了一个房子，这个是别人建的一个树屋哈，你看的很可爱是吧，很有意思，那个脚做成鸭的脚鸡的脚，但这个房子你第一感受是什么？危险，危险，是吧？因为它的根基怎么样？太薄弱。弟兄姊妹啊，凡是你不靠上帝去做的建造，都如同在悬崖上的楼房，都如同这个房子一样，你知道。所以魔鬼经常骗我们说，你能力这么大，你在名校毕业，而且呢你家境也不错，我知道你们家还有一点权势，这个事情你搞定是没问题的，你去搞吧。我跟你讲，这个房子盖成了没有啊？
没有。
这个房子盖成了没有？成了。但这个房子是危楼呢还是一个结实的楼呢？危楼。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去靠上帝，你去做建造，你也能做一些建造，但是你所有的建造如同在悬崖上面盖楼房一样，这个时候你建成的东西最后的结局是会垮，而且垮得怎么样？垮得很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小心说，我不靠上帝的建造如同是在悬崖上面建楼房。但我们靠上帝的建造会怎么样子呢？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然后我们再来读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大家去看，你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是我们见过，我们说在新约时代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第二人。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第一人是谁啊？耶稣。第二大就是保罗。保罗做了很多的事情，取得了无数的得胜。你盼不盼望自己像保罗那样得胜啊？盼望。但你知道保罗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吗？在这两节经文，保罗说什么呢？说然而靠着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保罗不是说靠着我犹太人的身份，靠着我的知识，靠着我的坚韧，靠着我的，然后我得胜有余。他是不是这样讲？不是，他说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然后保罗做了无数奇妙的事情，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他说我怎么做到了？他说靠着那什么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在第一大试探，就是信心的试探当中，我们的得胜和征战得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信靠上帝的程度就是我们属灵地界的宽度。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信靠上帝的程度就是属灵地界的宽度。这和你的感受完全相反。我们经常说我要扩大我的地界，我就要努力，我就要怎么怎么样。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当你说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的地界不见得能扩大，甚至很可能在缩小。但是当你说我要靠上帝，我凡事靠上帝，你的属灵地界就在不断的扩张。阿们吧。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可怜，我们有些基督徒一直说我要扩大属灵地界，但他在婚姻里面都没得着，他们家是魔鬼随便走的，魔鬼随便拱个火他就开始骂他老婆，魔鬼随便拱个火他就开始嫌弃他老婆，就是这样子的。然后魔鬼随便弹一个星，他就开始对自己的孩子厌烦的不得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家庭当中他根本没有靠上帝，因为在他的婚姻当中他根本没有靠上帝，他靠自己的技能，靠自己的口才，靠自己学来的经验，所以他连家都得不着。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得着？我们说在这里的话，你信靠上帝的程度就是你属灵地界的宽度。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想你在属灵地界上越宽广，你越要信靠上帝，你靠上帝的范围越大，你靠上帝的深度越大，那个属灵地界就越宽。你去问你自己，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每个人都知道的，你在哪个领域是得胜的，你在哪个领域是失败的。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不是论断你，凡是你失败的领域都是你不信靠上帝的地方。同意不同意？凡是你失败的领域都是你不信靠上帝的地方，因为你靠的不是上帝。如果你靠你的丈夫你必败，如果你靠你的能力你必败，如果你靠你的神学知识你必败。如果我都读神学了还说我必败，对，神学知识和神是一回事两回事啊？两回事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特别那些愿意追求的基督徒，倒得一塌糊涂，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把神学代替了神，太可悲了。弟兄姊妹啊，你想得地为业，你想征战得地，其实真的很简单。你不需要说梁弟兄，哎呀我现在太忙了，我也想去读个神学，读不了，所以我是不可能得胜的。这是魔鬼在骗你，你在任何一个领域你都可以得胜。亚伯拉罕读过神学没有啊？其实保罗呢？保罗也没有哦。彼得呢？彼得原来是打鱼的哦。他们得胜不得胜啊？非常得胜。原因是什么？他们都是依靠上帝的人。所以你对你的亲子关系很忧虑，你自己心里承认说我的亲子关系好失败， 你就学一个重要的功课，说这个地我要得着，怎么办？我去靠耶稣，我去靠上帝，阿们吧。我在传福音上面，我看到这个弟兄哇传了一个，那个姊妹哇又传了一个，梁弟兄今年跟我们提的建议要求不高的，一年只生一个，但我都心里打鼓，我就担心我今年半个都生不出来啊，我连做接生婆可能都做不了，怎么办？我去靠耶稣，阿们吧。主啊，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子，我凡事都能做，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子得胜有余，在什么事上？在一切的事上。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要明白信心的征战，信心的本质是什么，信心的真相是什么，你靠什么就在信什么，阿们吧。所以你是信上帝的人，你就要靠他，怎么靠他？全然靠他，凡事靠他，时时靠他，你的地界就越来越大。凡是你不愿意靠上帝的，都是你的地界在萎缩的地方。所以今天的基督教，今天我们的教会，任何一个教会，我们要为主征战，我们要为主得地。你想为主得地，就要去靠上帝，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看魔鬼的第二个试探，他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那么他给我们的，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启迪和提醒是什么？我说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我的盼望。为什么我们讲我的盼望呢？我们再一起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马太福音四章五到七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这是主耶稣基督遇见的第二个试探。魔鬼这个时候把主耶稣带到哪里去啊？带到圣殿的顶上，然后到圣殿的顶上，然后魔鬼这时候开始引用圣经了，是吧？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圣经上面确实有这样的经文，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你跳吧，你跳下去没问题的。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么我们在这其中，我说为什么这里面我说要讲到我的盼望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去看一下，好好的去思想一下。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讲到我的盼望的时候，我说我先讲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关于圣经的征战，关于圣经的征战。你注意，主耶稣面对魔鬼三大试探，每一个试探主耶稣都用经上的话来去回答他，阿们吧。所以圣经重要不重要？圣经很重要。但是你注意，在第二个试探当中，魔鬼也做了一件事情。魔鬼干什么？他也引用圣经哦，他用圣经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魔鬼不应该怕圣经吗？他怎么敢引用圣经呢？魔鬼真的敢哦。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讲说，我们在征战上面你要去注意，在圣经上面的征战，圣经上面的征战，我在这里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内涵，我们今天不能都讲，我只讲一点。我们学习圣经是为了什么？我们学习圣经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魔鬼来引用圣经的时候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因为圣经为你服务，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要去注意，我们在圣经的征战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征战，我们讲落实在我们自己身上。魔鬼为什么可以试探我们？你学习圣经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学习圣经是为了让我更正确，为了让我得荣耀，为了让我做的决定更好吗？我在讲，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喜欢去读神学？为什么好像很严谨说，哎，这个经文到底怎么解啊？那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而甚至有时候说，这个经文只能有一个意思，不像我们讲，我们说圣经像大海一样，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能看到很多。但他为什么这样去讲？他要保证一件事情，你知道他想保证什么？他要保证我的决定一定正确。你注意哦，所以喜欢读圣经的人不代表他就属灵。很多基督徒读圣经就是为了保证说，我对圣经懂得越来越多，然后使我的决定越来越正确，使我说的话越来越好，使我看待事情的时候越看越准确。你注意他的焦点在哪里？哇， 你小心啊。所以魔鬼为什么在这引用圣经，魔鬼引用圣经是曲解圣经，他曲解圣经的目的在哪里，曲解圣经的目的是为了让主耶稣基督把焦点放在我身上，就是我们讲到底圣经高过我，我要顺服圣经呢，还是圣经给我来使用，圣经成为我的主角，这就是重大的区别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是什么，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前面，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做了事情其实自己心里有点打鼓，然后做完了以后就赶紧找圣经依据，哎呀我要确定一下我这样做是对的哈。然后圣经依据是什么，其实姿态已经错了，姿态已经错了，阿们吧。你找圣经是为了什么，不是我做的决定更正确，不是我的看见更好，不是我说的话更准确，而是什么，我要顺服上帝，阿们吧，我要顺服主。所以弟兄姊妹啊，读圣经真的有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是本质性的区别，这两个目的真的是本质性的区别，一个目的是为了让我更正确，一个目的是为了让我顺服上帝。请问一样吗？这两个区别大不大？这是天和地的差别。问你自己，你读经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读经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更正确，你已经掉在试探里。魔鬼曲解圣经的试探，你可能掉进去很多次了。你不要觉得说哈，有些弟兄姊妹所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小心呐、啊，我们不要曲解圣经，天主教就是这样讲，所以你们不要随便读圣经，我怕你理解错了。你听听神父跟你怎么讲，神父说这段经文是这个意思，你就接受吧。然后基督教里的天主教徒呢换了一个花样，我们不是天主教徒，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要读神学，神学才重要，神学给我正确的解释。所以啊，我很信任那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讲道讲得好，他的解经一定对，他的解经可能很对，但是你的姿态错了，因为你那个时候不是我顺服上帝的圣经，不是我敬畏上帝，不是我借着读经更舍己更谦卑更顺服主，而是你越读圣经你的自我越强大。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基督徒？很多，我们自己就是，阿们吧。每当你固执自己就是这样，然后你还拿出圣经来，所以我们这样，我们说我们见基督徒吵架是最搞笑的，特别是基督徒夫妇吵架是最搞笑的，然后都拿圣经，那个时候其实是什么，就是魔鬼在工作，对吧？然后丈夫就拿圣经说，圣经上面说了，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我，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啊。然后妻子呢不甘示弱，拔出一把剑来，圣灵的宝剑，然后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你爱我了吗？你爱我有多深啊？你还要我顺服你，你的爱那么糟糕哦。所以这两夫妇在干什么，这两夫妇在干什么，这两夫妇就是在魔鬼的网络里面在彰显魔鬼的能力，因为你那个时候整个对圣经的姿态是不敬虔的，阿们吧。如果讲到十诫的话，这就叫妄称神的名。我们很多基督徒，所以你知道最丑陋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基督徒中间的，因为世人批评他老婆的时候不能这样批评，可能你今天化个妆啊，你不化妆不好看呢，他顶多是这样子，对吧？但基督徒拿上帝的话，然后就是魔鬼的试探。弟兄姊妹啊，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存着敬畏的心把我放下去，阿们吧。只要你在那里，你读的圣经对你没有任何益处。所以我说对有些弟兄姊妹说，我说你把圣经放下来干什么，到主面前去悔改。你圣经拿的越多，你越骄傲，你越掉在网罗里，然后掉得很深的人呢都不知道了，已经觉得自己哇，我就比别人敬虔，我就比别人懂得多。不，你比别人可怜，因为你的姿态摆错了，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然后我们再去看，我说为什么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这是一个盼望的征战。为什么说是盼望的征战？这个时候魔鬼来试探主耶稣说，你呀，你从这个圣殿的顶上跳下去，然后神会拖住你的脚，神会拖住你的脚，你不会碰在石头上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让主耶稣盼望什么？他想让主耶稣盼望说，在我身上发生神迹，是吧？上帝为我服务。所以弟兄姊妹，我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就是盼望的征战。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人生命当中三大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什么？信。第二要素是什么？望。人没有盼望没法活的。 而人要真正的有盼望，而人要在盼望当中真正的去得力的话，我们必须知道说我盼望的焦点到底应该是什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魔鬼他做了一个很狡猾的工作，他让你盼望的焦点发生了转移。怎么转移？他让你盼望的焦点让你放在奇迹的结果而不是奇妙的主身上。你注意他是不是说的这样的，他说你可以从这个殿上跳下来，跳下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发生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这是什么？这是奇迹，阿们吧，这是在我身上发生奇迹了。所以哎，魔鬼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盼望应该是奇迹的结果。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也可以讲说他在继续的引导我们的信心，引导干什么？让我们的信心偏差。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说我愿意信靠上帝，我愿意信上帝，甚至他希望我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强，就变成说我要成为一个蛮有盼望的人。但是你要盼望什么？你到底要盼望什么？这个时候试探就来了。你盼望一个美好的结果，我们应不应该盼望美好的结果呢？应该。但是你终极的盼望到底应该是什么？如果你仅仅看到的是结果，你仅仅要的是奇迹性的结果，魔鬼这个试探你永远胜不过。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的不是奇妙的结果，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应该是奇妙的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想起一段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但以理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沙德拉、米撒、亚格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尼布贾尼撒当时权倾天下，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事情，他其实之前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有个大金像，头是金的，胸是铜的，脚是铁的，然后结果这个尼布贾尼撒但以理给他解过梦，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尼布贾尼撒骄傲到一个地步说，我还是要立这个金像，而且我梦里的金像它是有不同的金属组成，我造这个金像全然是金的，然后要求什么？要求所有人都要拜这个金像。然后这个时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这期里面讲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怎么样？他们坚决不拜。坚决不拜的时候，尼布贾尼撒就很生气了，凡是不拜的要丢到火窑里烧死。然后这个时候他把这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上帝恩眷他们，他们在尼布贾尼撒的朝中做大官，是大臣，所以尼布贾尼撒就问他，你们三个在这里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对吧？结果这三个人怎么回答尼布贾尼撒？他说，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这是我的信仰，这是我的信仰，但是如果你把我丢到火窑里，我相信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但是你注意十八节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即或不然，就如果我的上帝不把我从烈火的窑里面救出来，我依然不侍奉你的神，我依然单单侍奉我的上帝，这就叫真正的盼望。所以盼望是什么，弟兄姊妹？盼望不是说要盼望那个奇妙的结果，盼望是要盼望那位奇妙的主，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三个人是信心的得胜，也是盼望的得胜。他们信心的得胜是什么？他们信心的得胜就是，我信心的得胜不是在我身上发生了奇迹，而是我对上帝全然交托，阿们吧。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的软弱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盼望被动摇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对自己想要的结果太执着，我要这个结果，我要这个结果，我希望我的孩子啊，他要长成这个样子，他一定要这样子，他现在很多问题，但是他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一定要出了这个结果我才安心。所以你就变成有很多基督徒本来应该得享安息却享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一直的焦点都是那个奇妙的结果。但是这三个人给我们展现的是什么？这三个人给我们展现说盼望的终点是什么？不是奇迹，而是什么？而是交托。主啊，你的带领总是好。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有弟兄姊妹讲到说，哎呀，我现在生命当中遇见重大的难题，正在生命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哪儿走，然后我觉得往东走有这个纠结， 往西走我有那个难处，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但是我很想要那个结果。我说你搞错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全然交托。阿们吧。你全然交托，说前途如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孩子考大学也好，中考也好，我会上哪个学校，我要全然交托。主啊，你的安排一定是最好。阿们吧。但如果你不是，你说哇、哦，我一定要上那个大学，我一定要上那个专业，我一定要赚那个钱，我一定要完成那个项目，特别是那个特别难完成的项目，主啊，你在那件事情上面让你得荣耀，这个项目200万按我们公司的资质是做不了的，主啊，你让我做成做成做成啊，做成了你多得荣耀。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说不客气一点，你已经掉在试探，因为这个时候你盼望的焦点是什么？你盼望的焦点是事情的结果，你盼望的焦点根本不是上帝。盼望真正厉害的地方，盼望的终点应该在哪里？盼望的终点不是发生的神迹，盼望的终点是对上帝的交托，是上帝的手。阿们吧。而且你交托给上帝，上帝给你的结果和你盼望的结果到底哪个好？真的吗？上帝不会苦待我吗？我已经发了很多财，上帝开始练我了。我看今年的中国经济形势，上帝肯定要练我。去年我赚了100万，今年上帝会让我亏100万，为了我的好处。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到处摆极端。不是的，弟兄姊妹，你所盼望的奇迹和你交托于上帝，上帝给你带到的地方相比，上帝带领你的地方一定是最好的。阿们吧。远远超过你自己想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安息，就是那个我必须抓住。梁弟兄，你不知道啊，这件事情对我们家太太重要了，那件事情对我现在的我太太重要了，我不抓住是不行的。梁弟兄，你不要没关系，我不要要死人的。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已经在魔鬼的试探当中重重的跌倒。弟兄姊妹，你怎么得胜？你的得胜就是我盼望的焦点不是事情的结果，甚至不是奇妙的结果，不是我从殿顶上跳下去然后天使拖住我的脚，哇，那个真的很神奇哦，对吧？你看到有些基督徒遇见很大的艰难，我们都以为说他要摔得稀巴烂了，哎，没想到真的上帝拖住他，好不好？感谢主。但是你说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没摔死，我也决定从那个地方跳下来，然后上帝也让我别摔死，上帝说你跳一个试试。你搞错了，阿们吧。要得荣耀的是上帝，不是这个事情的结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的焦点一直在事情的结果上，在事情的结果上，然后我们也经常拿着事情的结果其实炫耀自己。不要这样子，我全然交托给主。这三个人进了火窑没有？进了。结果如何？结果很奇妙，耶稣跟他们同在，所以三个人进去，结果尼布甲尼撒在火窑门口一看，说：“哎，怎么里面好像四个人？”然后就在那个火窑前面喊说：“哎呀，这个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在里面吗？如果你们没事的话，你们出来一下。”结果这三个人出来，身上怎么样？连火窑的味道都没有。阿们吧，奇妙吧，奇妙。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全然交托给主，他们说：“即便不然，我也不拜你的神。”上帝如果救我，让你的火一定烧不死我，上帝如果救我，狮子一定不能吞吃我，但如果上帝许可我被火吞了，上帝许可我被狮子吃了，我也依然信靠我的上帝，因为这个结果就是最好的。阿们吧。其实被火烧死的基督徒多不多？
多。
有没有三个？大大超过。被狮子咬死的基督徒多不多？多。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的时候，非常非常多的基督徒在斗兽场上死了。那怎么回事？按照魔鬼的逻辑的话，就说耶，上帝打瞌睡了，是吧？你看但以理他们那个时候狮子就咬不死他，结果到了这些人的时候，上帝不知道跑哪个维度去了，没管他们，让他们被狮子咬死了，让他们被火烧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解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解经，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上帝让他们被火烧死，上帝让老虎吞了他们，上帝让有些基督徒被病接走，神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所以你要记得主耶稣曾经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 你的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就欢呼说，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最能行神迹的那个以利沙，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以利沙是病死的。你说厉害不厉害啊？他怎么会病死了呢？他很厉害的，他可以让书念妇人的孩子趴在他身上一祷告，那个小孩复活了。他自己病死了怎么样？他病死于他是坏事还是好事？你凭着信心，你的盼望的焦点在上帝身上的时候，你就说，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阿们吧。包括我们看待教会，我们经常有人反推法说，哎呀，你们教会怎么出了这样的人，你这个做牧师的你要忏悔啊。我说有时候别急着忏悔，因为耶稣身边还有一个卖主的犹大呢，按你这个逻辑耶稣也得忏悔，是不是？弟兄姊妹啊，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有很多人强调信心，但是是半吊子的信心，因为他就把焦点放在事情的结果上，这就出了大问题。有很多基督徒说我们要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但是他对结果的盼望已经超过了他对主的交托，这个时候魔鬼就胜过你。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这样。而当魔鬼这样试探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回答魔鬼呢？主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是吧？主耶稣回答的很简单，他说不可试探，他其实强调的是什么？强调是顺服。阿们吧。主如果把我带到危机的地方，我又从那个危机的地方掉下去，就像刚才但以理的三友一样，主若拖着我，我感谢主，主若让我死了，我也感恩，这叫什么？这叫顺服。阿们吧。所以试探上帝的反面是什么？试探上帝的反面就是顺服。所以你最美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说，我最美的盼望就是要在我身上发生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奇妙的事情。对不起，太低了，那是次等的。你最美的盼望应该是什么？你最美的盼望就是我对上帝的顺服。阿们吧。你要常常提醒你自己，其实魔鬼在这里，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你就做一件事情，然后让上帝来拖着你的脚。其实他教耶稣想试探主耶稣做什么，就是让我们基督徒经常犯的错误，让上帝成为我的仆人。我做事情上帝给我兜底，我这个事情做得不好，上帝你帮我擦屁股，是吧？我这个我决定做了，但我是你的儿女，你帮我搞定。不，弟兄姊妹啊，他是我的主，上帝不是我的仆人，上帝是我要顺服的主。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讲我们的征战得地，你突破困境的力度在哪里？就在你对上帝的顺服里。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毫无突破的能力，他只能捡现成？因为他对上帝不顺服。你对上帝有几分的顺服，你的突破力就有几分。我再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在婚姻上面一直突破不了，原因真的很简单的，我不愿意顺服上帝，是吧？有些弟兄姊妹在亲子关系上一直突破不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愿意顺服上帝，我坚持要用我自己的方法。阿们吧。所以有时候牧者辅导的时候也很累的，就是辅导讲了讲了，然后好啊好啊，然后好啊好啊就结束了，什么都不做。那我们这个牧者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聚焦于结果，我们就累死了。所以有些牧者说不行，有些人不能辅导，但他像黑洞一样，你辅导的话，辅导的把你整个精力全吸干。我说不，你辅导完了交托给主，他现在不干说明这是现在最好的结果。阿们吧。所以我还是安息，该睡我就睡，该吃我就吃。阿们吧。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主啊，所以我盼望的焦点根本不是事情的结果，我盼望的焦点就是主，主你怎么带我怎么走。阿们吧。你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所以否则的话，你说我就盼望，所以有些基督徒很可爱，说我盼望中国要发生怎么怎么样的改变，然后他盼望的改变一直没发生，然后就整个焦虑了，然后甚至焦虑到抑郁了，是吧？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看重的是结果，我看重的不是主。主啊，中国今天这个样子已经是现在的中国最好的样子。阿们吧。然后主你必有美意，我安然交托。这个世界这么糟糕，你看到有些基督徒就差躲在山洞里，就差躲到沙漠里面不见世界了，说这世界真的是越来越坏，我原来还觉得世界里面有灯塔，现在灯塔都国也没了，哎呀，我这个对这个世界太失望了。为什么？ 因为你盼望的焦点不是上帝，因为你不愿意顺服上帝。这个世界最终的掌管者是谁啊？是上帝。所以这个世界今天这个样子，上帝负责不负责？负责。世界今天这个样子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就上帝终极的美意来讲已经是最好的。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有了这样的信心，你有了这样的盼望，你遇见很多事情都大不相同。你就不会整天抱怨你丈夫说，当初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我就是一时心软一时冲动选择了你啊，我惨了。不，凡事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最好的。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凡事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最好的。所以我跟你结婚是最好的，虽然你脾气不好，我脾气也不好，但是感谢主，你是最适合我的，我也是最适合你的。当你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生活会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我们就说我们来看看第三大试探。我说第三大试探它的焦点在于我的挚爱。魔鬼在第三次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你说跟爱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把经文再来读一下，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四节的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我们看这段经文，为什么我说这段经文是讲我的挚爱？你注意，其实魔鬼从第二个试探开始，他就开始做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就把主耶稣基督带往高处带。第三个试探把主耶稣带到哪里啊？带到最高的山上去了。他把主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最高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人是不是上帝所造的最高的受造物？是的，我们是怎么样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所以人性里面有对崇高的追求，任何一个人都有，哪怕最小的孩子他不会说话，他心里都有对崇高的追求。所以当我们一讲起崇高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就提起来，对吧？极少极少，就是除了那种最灰心最绝望的人以外，绝大部分人都会被崇高的事情所激励。所以魔鬼也知道人心，所以他做什么事情？他把主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第二个试探的时候，大家知道他把主耶稣带到城里面，让他站在哪里啊？站在殿顶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最高的到底是什么？最高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最高的是那个最高的山吗？最高的是圣殿的顶吗？还是有些人说，不不不，那些都不是，最高的是我胸中的大志，是我的雄心壮志，是我的追求，是不是这样子呢？最高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魔鬼他在这里面试探主耶稣很厉害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当我们如果魔鬼试探你，让你做卑劣的事情的时候，你马上会有意识，因为这是和人性相反，对吧？魔鬼试探你说去偷个东西，一般人会不会说，哎呀，真好这个建议，我赶紧去偷？一般不会的。但是魔鬼如果来试探你说去做一件崇高的事情，去上最高的山，去登圣殿的顶，我们一般会怎么样？我们一般就会去做。然后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魔鬼引诱主耶稣基督登上最高的山的时候，他其实跟主耶稣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我让你看了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要把这一切都给你。他什么意思？他其实在让主耶稣基督去看，他在引诱主耶稣，其实也是引诱我们，你心里面所爱的到底是什么？你心里面所爱的到底是什么？我跟你讲，一个人很难爱偷窃，一个人很难爱淫乱，但是一个人很容易爱什么？我里面的雄心壮志，我有崇高的追求。你看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拉不动的，十头牛都拉不动，对吧？他觉得这个是崇高的，所以你再跟他讲，你说这里面可能有试探，他就觉得哇，这个不要讲，不要，我不听。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魔鬼为什么那么大胆敢去试探主耶稣说，你若拜我，我把这些给你？ 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很多误解，我不认为那个解经是对的。有些人说魔鬼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显给主耶稣的时候，就想让主耶稣去贪财，他知道这招是没用的，别说对耶稣了，对孔子都没用，同意吧？他为什么来试探？他其实在给主耶稣提建议，他说你想追求的崇高目标是什么？你不是想传福音吗？你想不想让你的福音快一点传开呢？你想吧，如果你拜我，我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就是这些资源这些势力我都给你，让你传福音的过程大大的加快，你要不要接受啊？其实魔鬼说的是这个话，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话厉害不厉害啊？非常厉害。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怎么去胜过这些？当这个试探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说如果你所选择的是我的雄心，我崇高的追求的话，你一定会向魔鬼低头，你一定会选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你说不，梁弟兄，我意志很坚定的，我不会选择钱财的。我在讲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根本不是要把钱给耶稣，耶稣也不在乎钱，他要给耶稣的是说，你那崇高的追求用我的方法结合我的能力让他快速实现。魔鬼给耶稣想提供一个什么呀？提供一个捷径。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所有的捷径都是最远的弯路，所有的捷径最后给你带到哪里去啊？给你带到歧途里面去。所以这个世界很多给你提供捷径的东西，你不要听他，你不要信他，相反你要怎么样子啊？你要抓的就是我心所爱的到底应该是什么。我心所爱的是我的上帝，我心所爱的是主的旨意。当你这样去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65篇11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指油。
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魔鬼想给我们指一条捷径，说你跟我合作，你用世界的方法让你的福音传得更快，让你的得胜更厉害。但是耶稣拒绝了，耶稣拒绝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跟着主走的时候，主一定不带你走捷径。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甚至有时候带着你绕弯路，对吧？明明他们可以直着过去，但上帝说不要直着过去，因为以色列人如果路过非利士人的时候会有打仗，以色列人会胆怯，会退后，所以我带他们绕过去走，这叫绕路的智慧。上帝带着我们走的方法看起来很慢，但这才是真正快。福音从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到今天多长时间呢？超过2000年了，是吧？主什么时候来呀？不知道。你看到有些基督徒着急的不得了，是吧？一遇见艰难，一有地震，说主来了，主来了，好像就差说明年主就来，今年2023年、2024年耶稣就来了，差点就把日期都说出来了，那都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为什么我们这么急？为什么我们这么急？我们经常会觉得说，上帝你做事情太慢了。魔鬼也经常这样说，对，你说的对，上帝做事情太慢了。上帝对中国有美好的旨意，但是他太慢，你用我的方法我让你快一点。弟兄姊妹啊，主在这里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主耶稣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我顺服主的旨意，主的旨意才真正有荣耀，主的旨意才真正有恩典。阿们吧。魔鬼带主耶稣登上最高的山，就是让人性里面的荣耀感要提升起来。但是如果你仅仅跟着魔鬼去到最高的山上，你的荣耀感没有上来。但是当你跟着上帝走的时候，哪怕你走十架苦路，但是在那条路上面满有荣耀，满有恩典。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看见和世界看见正好相反。世界说你跟着我们走，这条路宽门大路，走的人很多，你又能赚钱，哎呀你家又爽，是吧？你要跟耶稣，耶稣自己都讲了，他说我那条路叫什么呀？窄路，我那条路是苦路，哎呀那条路很难的。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来解圣经，说我决定跟着耶稣走苦路。我说你大错特错，你跟着耶稣要走那条窄路，阿们吧。但是那条路上，这里面圣经上面讲说，你以什么？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那条路上有荣耀的冠冕。然后你的路径都什么？低下指由，指由就是恩典。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把你的价值观扭过来，你要戴上福音的眼镜，重新去看这些。所以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说我心所爱不要是我的雄心，而是要什么？ 而是要主的旨意。而主耶稣在这里他最后更斩钉截铁的回答魔鬼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他说什么？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我心所爱是什么？我的挚爱到底是什么？我的挚爱是要侍奉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才叫做最崇高的爱。这个世界认识不认识？这个世界不认识的。当你去侍奉上帝，当你按照上帝的心意去侍奉的时候，这个世界认为你卑劣还认为你高尚？他认为你卑劣。很多基督徒因为价值观没扭过来，所以他要侍奉的时候特别难，觉得洗碗不行，搬椅子不行。主耶稣其实跟我们说，你要给我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都不能不得赏赐，不行，太折我的面子，我不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啊，你搞错了，真正最崇高的爱就是服侍上帝。而且当我们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主耶稣，大家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大家反复讲过，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在门徒当中做我们说服侍门徒的最后一件事情，他是做什么？他俯下身来给门徒洗脚。耶稣给我们做示范，示范什么意思？俯身服侍的地方才是最高的。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俯身服侍的地方才是最高的。耶稣不是在他被卖的那一夜把门徒带到最高的山上，没有，他给门徒做示范，他来到所有的门徒面前，然后用毛巾束腰，把自己的端一盆水过来，整个人伏下来，那个时候是真正高的地方。当你去效法耶稣基督，去服侍，去服侍我们的上帝，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去服侍主的教会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在最高的地方。跟世界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世界经常说，你看你好聪明哦，他们都累死累活的在服侍，就你享受，你真好。这是你聪明吗？这是你的愚拙。这是你把荣耀丢了，你要了卑贱。你真正要得荣耀就是去服侍上帝。我们照着魔鬼说的，我们会怎么样子？我们会骄傲自大。但是当我们去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谦卑。然后圣经上面讲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我们如果彼此顺服的话，神就会让我们升高。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的挚爱是什么？我的挚爱是要爱我的上帝，是要侍奉我的上帝。然后当你的爱越深的时候，再讲回我们的征战得地，我说你的爱的深度就是你扎根的深度。你去服我们得地的目的是要扎根，还是说在这儿飘一下就走？我们是要扎根的。你怎么能扎下根去？跟你的爱有关系。你的爱越深，你越能扎根。你的爱越浅，你的根扎的就浅。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胜过这三大试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就像我刚才说，其实里面的意涵非常多了，我今天真的只讲了一点点，是海边捡了一个小贝壳，还不是大贝壳。但是我盼望大家真的从这里去看到，我说这三大试探跟我们的信望爱结合在一起，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第一大试探的得胜是信心的得胜，信心的表现是什么？依靠上帝。阿们吧。第二大试探的得胜是什么？是盼望的得胜。而盼望的终点是什么？是顺服上帝。你越顺服上帝，你的盼望就越坚定。第三个得胜是什么？第三个得胜是爱心的得胜。就像主耶稣基督说的，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当你去侍奉上帝，当你去效法耶稣基督去侍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大得胜魔鬼的试探。当你不愿意去侍奉的时候，魔鬼的试探正在大大的胜过你。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越多的侍奉我们的上帝，我们就越有力量。我们越多的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就越宽广。我们越多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上帝的身上，愿意顺服上帝一切的带领，这个时候你就在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一个大有盼望的人，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然后上帝的荣耀真正彰显在你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感谢你率领我们胜过魔鬼的三大试探。就像路加福音里面讲， 魔鬼用尽了他所有的试探就离开你走。所以这三大试探当中潜含着魔鬼各种各样的试探，但是主你全然得胜，求主你也带领我们全然得胜，你让我们有信心的得胜，就是我们凡事时时依靠我们的上帝。你带领我们有盼望的得胜，就是让我们盼望的不是事情奇妙的结果，我们盼望的是奇妙的主，我们把自己的前途完全交托于主。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有爱心的得胜，让我们所爱的不是自己的崇高追求，让我们所爱的乃是我们的上帝，乃是主你的旨意全然成就，乃是我们去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谦卑服侍。因为当我们在服侍当中服下身来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站在世界上面最高的地方。主啊，你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